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新。感谢主让我在大灾期的第二主日和大家分享信息。什么叫做大灾期呢？这个不是天主教的节期，教会年历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不少基督宗教都会按照基督的生平过教会的节期。复活节之前有40天的大灾期，又叫预苦期，是教会年历复活节之前的悔罪期。由显现期过后的第一个礼拜三圣灰日开始，直到复活主日之前，不包括当中的六个主日，就是从今年的3月6号到4月20号，共有40天的大灾期。节期所用的颜色是紫色，代表悔罪的意思。大灾期的英文 Lent 意思就是春天，提醒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季节来悔改、禁食、祷告、周济穷人。最近我在良院网站还有微信里面分享了几篇关于大灾期的属灵操练的文章，从罪灰走向活水，大家可以在良院网站的牧长心语下面下载2019年大灾期默想经文，一起默想路加福音，和下载一份很实用的简易属灵操练。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3:7-18，我们会看看施洗约翰怎么样宣讲叫人悔改的信息，预备人接受基督的来临。当约翰宣告神的审判快要来临，众人三次问约翰：“我们当做什么呢？”盼望这也是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我们当做什么呢？在大灾期这个悔改的季节，反思我们的生命，预备迎接基督的复活。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3:7-18，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对我们的提醒。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路加福音3:7-18。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
虽然四卷福音书也有记载约翰为基督做见证，但路加福音记载的最详细，唯有路加福音记载约翰的出生，在第一章详细描述他的父亲就是祭司撒加利亚，他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翰，约翰的使命就是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叫悖逆的人悔改，预备百姓的心归向主。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开头，路加很强调约翰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在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细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有神的话临到约翰，他宣讲的信息和权柄是来自神的。约翰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路加福音三章七到九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从这段经文三章七到九节反省，我们当做什么呢？第一点的信息就是，我们不可依靠虚假的保障，要有内心真诚的悔改。我们不可依靠虚假的保障，要有内心真诚的悔改。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三章，就知道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有宗教传统，因外表的敬虔而得到人民的称赞，但他们的敬虔只是虚有其表，他们强迫别人按着他们的规条来生活，指责别人，但是自己却行不出来，所以后来耶稣也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撒都该人呢，是犹太人当中的一派，是亚伦的后裔，成员大部分是祭司，信仰呢以摩西五经为主要根据，也深信利未人的洁净礼仪。撒都该人比法利赛人更讲求实际，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也不相信有永生，不相信天使和魔鬼。撒都该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甘于跟罗马人妥协。当时很多人，包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税吏和兵丁，都愿意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约翰知道，有人想以外在的宗教行为，就是接受洗礼，来逃避将来要来临的神的愤怒。所以他很不客气地责备他们为毒蛇的种类。神的愤怒是神的圣洁公义对罪恶的回应，没有人可以借着不真诚的表面的宗教行为来逃避神对罪的审判，唯有从假冒为善转为发自内心真诚的悔改，才可以经历罪得赦免。约翰在旷野大声疾呼的叫众人离开恶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表明人如果要逃避神的愤怒， 不可以只在外表上接受洗礼，而需要以实际的生活和行为的改变来证明里面的悔改。结出果子是一个命令，要求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要做出与悔改一致的行动。就好像一棵树会结出果子，真正的回转是生命自然的流露。约翰要粉碎犹太人的虚假的保障，他们以为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宗，他们就可以确保得到神的拯救。犹太人非常尊重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认为他们自己才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祝福的合法的承受者，其他各族人都与神的祝福无关。约翰带着权柄的告诉他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石头就是指没有生命的东西。神能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的肉身好像已经死去的时候，只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蒙神赐福给他，兴起许多子孙来。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不一定保证他们能得到神的拯救，人唯有接着真心的悔改，才能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得到神的悦纳。约翰警告神的审判快要临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呼吁众人要及早的悔改，否则就会接受可怕的刑罚，甚至失去生命。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可依靠虚假的保障，我们要有内心真诚的悔改。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虚假的保障呢？以为自己信了主很多年，或者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已经参与很多侍奉，就不会轻易跌倒犯罪呢？又或者是你认为自己已经结婚多年，不会受婚外情或色情网站的诱惑。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有这些虚假的保障或外表的宗教行为就可以免去神的愤怒。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身份，乃是我们里面实际的情况。神不是看我们属灵的家谱，乃是看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基督徒不要自己认为，哦，已经得救了，不会灭亡了，就可以放心按着自己的心意随便的生活。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会按照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审判我们。有一位30多岁的单身弟兄，他很自信地说，他会很谨慎地祈祷寻求神的心意，才开始跟姊妹谈恋爱。另外一位中年姊妹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子女，她认为年龄的差距不会使她被年轻的弟兄所吸引。但是这两个人呢，以为自己很有把握，不会软弱的时候，他们在工作的单位相遇后，不知不觉之间，这个单身弟兄竟然爱上了有夫之妇。中年妇女想拒绝，但是又陷入情感的漩涡里面。他们虽然曾经分手，但是表面的分开没有真实悔罪的行动。最后这段婚外情被上司和姊妹的丈夫发现了。他们最后两个人都被辞退工作，姊妹更陷入婚姻的危机当中。这个例子提醒我们，不要高估自己对抗诱惑的能力，不要以为自己信主多年了，甚至已经是热心侍奉的基督徒，就能站立得稳，不会跌倒犯罪。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我们必须真诚的悔改，坦白对人承认过错，有彻底的悔罪，还有回转的行动。我们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在黑暗中的恶事不会被人发现，以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真心信主的基督徒要有实际的生活和行为来证明我们里面的悔改。我们信主之后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要再像外邦人的样子。 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追求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约翰严厉地呼吁众人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否则没有人能逃避将来的愤怒之后，众人都异口同声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在路加福音3:10-14透过3个问答来具体教导我们当做什么。我们现在就看3:10-14。第二点的信息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诚实尽忠，不要贪财。我们要爱人如己，诚实尽忠，不要贪财。首先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衣裳可以翻译为内袍，是指贴身的长衣，是相当有价值的衣服。与人分享衣服和食物，代表整体悔改的行动，愿意爱人如己，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邻舍的真实的需要。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约翰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税吏是帮助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官，当时呢，犹太人受罗马统治，罗马帝国的税制是一个包税的方法，只要负责给政府固定的税额，然后政府呢就不会理他是怎么样收取的。所以呢，这些税吏常常是受贿赂，然后也是滥收税款的。犹太人非常看不起这些税吏，把税吏归在罪人的行列里面，和罪犯、强盗、杀人犯、娼妓放在一起。税吏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落，社会形象也很差。兵丁呢，就是指罗马驻军之外在当地雇用的一些护卫兵。当时呢，罗马政府是允许当地的王和圣殿保持一些警卫的军队。这些兵丁呢，常常欺负人，抢夺别人的钱财。所以当税吏和兵丁问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呢，约翰没有叫他们辞职不做啊，没有叫他们，哎，你不要当税吏，你不要再当兵丁，而是要求他们要在自己的岗位上诚实尽忠，不要贪财。税吏要按规定的数目来收税，不要多取，兵丁也不要勒索，不要讹诈，自己有粮饷就要知足。原来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具体行为，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情，不一定要辞掉工作，变卖一切的财产，逃到深山静修，远离世俗的诱惑。我们当做什么呢？只是每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可以实行的最简单不过的事，就是要爱人如己，诚实尽忠，不要贪财。弟兄姊妹，你认识你的邻舍吗？对于我们住在大城市高楼大厦的人来说，有时候我们住了十几年，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的邻居姓什么。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独居的一个人住的长者需要关心呢？邻舍不单指你住的地方附近的一些街坊，更是指身边一切有需要的人。社会上有很多贫穷的人、孤单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有谁会关心他们呢？虽然我们的力量不足，但是我们可以与人分享我们所有的，尽力的去爱邻舍。约翰呼吁我们要悔改，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诚实尽忠呢？我们要反省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殷勤工作单单是为了赚钱吗？ 我们有没有滥用职权来得到自己的利益呢？我们还要反省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我们有工作，有工资，有没有知足感恩的心呢？还是我们还是天天抱怨神对我们不够好，我们还是比不上别人呢？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能活着能工作都是神赐的恩典。神把钱财和工作交托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乐于跟别人分享，诚实尽忠，在工作上为主做见证。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也告诉我们，不要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在经济基础发展的中国生活，到处都有发财的机会。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投资，但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动机。我们是做管家善用金钱，还是想投机取巧，以小博大，甚至贪财呢？求主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心不会陷在钱财的迷惑和网罗里面。最后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当做什么呢？第三点的信息就是我们要认清基督的身份，让圣灵洁净我们的生命。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记载，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心里都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百姓非常盼望神所应许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约翰清楚表明自己的身份不是基督，不是众人期望要来临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救主基督。约翰真正的身份是基督的开路先锋，为主预备道路，预备百姓的心悔改接受救恩。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的地位比不上基督，基督的能力比他更大，约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犹太人外出一般都穿凉鞋，进门之后呢就脱鞋，那些奴隶呢就是要帮主人或者是客人解鞋带、脱鞋或者是提鞋，然后呢就拿一盘水来帮他们洗脚。约翰所做的就是不配的侍奉，他说给基督解鞋带也不配，就是要凸显基督在身份地位上的伟大和尊贵。另外一方面，约翰的工作比不上基督，约翰是用水施洗，不单是礼仪上的洁净，还是要求人内心有真正的悔改，要离开罪恶，预备自己迎接将来要审判世界的救主。约翰是用水施洗，呼吁我们呢，要预备迎接神那公义的日子临到。将来呢，基督要用圣灵和火施洗，赐下圣灵与火更新和炼净我们的生命，赦免人的罪。火有炼净、清除杂质的功用，神要用火来熬炼、试炼神的子民，除去我们生命的杂质，使我们成为圣洁、贵重、合乎主用的器皿。基督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归向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的宣讲有强烈的时代信息，有迫切感和末世的意义，宣告耶稣将要来审判世界，分辨义人和恶人，使义人得救，恶人灭亡。路加福音三章十七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我们要认清基督的身份，他是公义审判的主。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扬尽他的长，要做分别和审判的工作。他要判定谁是有神生命的麦子，谁是虚有其表的糠坯。有生命的信徒会被收在天上的仓里面，就是进入永生。虚有其表的信徒就要被扔在火湖里烧掉，就是永远的灭亡。弟兄姊妹，我们当做什么来迎接基督的来临呢？我们要认清基督的身份，让圣灵如火一样洁净我们的生命。约翰所传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就是回转的时候，现在就是悔改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内心真诚的悔改呢？怎么样才能爱人如己，诚实尽忠，不贪财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德行去做好，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炼精和更新的工作。我们靠着圣灵来治洗身体的恶行，就好像不诚实、贪婪、骄傲还有嫉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做挂名的基督徒，表面看来好像是麦子，但是里面没有生命，其实是无用的糠坯，经不起风和火的考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教和引导，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相信主是靠圣灵而得到生命，我们信主之后更要靠圣灵行事。我们要每日跟主一起生活，花时间读圣经，让圣灵透过神的话一步一步地指引我们明白真理，每天从圣经里面支取生活的力量，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40天的大灾期就是提醒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认罪悔改。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不可依靠虚假的保障，要有内心真诚的悔改。第二，我们要爱人如己，诚实尽忠，不要贪财。第三，我们要认清基督的身份，让圣灵洁净我们的生命，以真诚无可指责的行事为人，来见证我们已经悔改的生命，以致将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迎接基督的再来。盼望大家继续在大灾期里面好好研读圣经，回顾耶稣的生平，反省我们的生命，预备迎接基督的复活。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